大一点点，微微好。看见贵教会众弟兄姊妹共同的努力，在简牧师简师母他们的服事当中，气氛很热忱，而且充满了传福音的活力，所以这个教会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面会不断在量和质的方面成长，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记载一个美丽的故事，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相当熟悉。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主，这是基督徒信仰的关键。过去我这50年传道的生涯，读这段圣经重点都在于认耶稣是基督。彼得有这种眼力，从木匠的儿子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从一个普通人看出来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认为认耶稣是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发生的时间是在耶稣传道3年半的中期，主耶稣给门徒期中考试，地点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是在黑门山底下黎巴嫩的境界里面，以色列的北方，在那儿因为山上的水泉流下来，所以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耶稣给他们一个期中考试，你们说说看犹太人认为我是谁。有一个门徒这样说，啊，主耶稣啊，我们认为你是以利亚复活了，因为你有能力可以行神迹像以利亚一样。又一个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洗约翰被砍头以后，那耶稣继续传施洗约翰悔改的道理，你是施洗约翰。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你为耶路撒冷哀哭，就像耶利米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哀哭一样。这时耶稣说，好了好了好了，犹太人认为我是谁没关系，他们跟我距离不是那么靠近，你们跟我传道2年的时间，说说看我是谁。彼得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耶稣叫瞎子看见，耳朵聋听见，瘸腿的走路，死人复活。他马上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人类的救主。主耶稣非常高兴，当场祝福彼得说，彼得，这是属圣灵指示你的，凡人没有这个眼力。那我要告诉你，从前你的名字叫西门，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要改名叫彼得 Peter。 耶稣用了双关语，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石头上，我是大磐石，你是第一块教会的房角石，所以他得到福气。但最近我读这段经文，发现我得到一个非凡的亮光。这个亮光是这样，耶稣给彼得特权，成为12使徒的代言人，12使徒之首。教会诞生在彼得那一天讲到，有3000个人归主，5000个人归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都因为彼得有眼力，属灵的眼睛，洞察到耶稣是披上肉身，外表上他是木匠的儿子，事实上那内在的本质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彼得在历史当中奠定他的地位，都因为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所以我发现其实在这里是在讨论将来你要得到4种机会，你要遵守这段圣经的教训，你要天国得荣耀，你必须遵守圣经上这里所说4个机会，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你必须走的道路。第一，彼得认知正确带来的机会，他是历史当中第一个承认耶稣木匠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注意看，主耶稣给彼得5项特权。第一项特权，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石头的上面，因为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改名字叫李石头，我就变成彼得利了。哎呀，我成为服事的一个根基。 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确实是指彼得。你的名字改名叫彼得以后，我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块石头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所拥有的上帝的同在可以得胜任何的挑战跟权柄。第三，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第四，你所捆绑天上也捆绑。第五，你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从教会历史来说，耶稣的预言应验了，因为初代教会的根基，我们所有人都是彼得的门徒，因为是他传福音，所以我们所有人今天有福音可信。这五项特权都因为彼得对耶稣的认知是正确的，所以带来了这些机会。我要告诉各位，你人生要有非凡事业上的机会，你也要认知能力。你婚姻要美好，你要认知婚姻丈夫跟妻子关系如何经营，你才能够得到这些祝福。这些祝福都因为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认知正确所带来的机会是非凡的。我很感谢神让我服侍50年的岁月当中，许多的认知是正确，因为从后来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上帝让我有一些美好的锻炼，以致我使用50年的岁月能够出版176本书，带领许多人归主。现在在东南亚的宣教工作也有一些果效，都是因为认知，你靠近神，上帝启示你，你的认知是正确的。所以最重要的一项认知是你要认知耶稣是谁。哎，有一个人名字叫拿但以耶，他的朋友来告诉他说：“哎，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结果这拿但以耶出口非常的狂妄：“哈，拿撒勒小镇还能出什么大人物啊？”这个朋友对他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他一靠近耶稣，耶稣说：“拿但以耶，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为着以色列忧心，整个国家什么时候复兴而祷告，我已经看见了。”拿但以耶马上就伏在耶稣面前说：“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人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大部分人看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彼得看他是神的儿子，大部分人认识耶稣是一个先知，他可以行神迹，但彼得说你是基督，大部分人说耶稣是个拉比，但彼得说你是弥赛亚，大部分人认为耶稣你是夫子跟老师，彼得认为他是救主。从这几项认知当中，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带来的机会。当我到梵蒂冈宫那里去，当然主要是看梵蒂冈宫里面许多漂亮的建筑物，其中的壁画最值得看，比如说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大审判，哇，那整个墙壁画的哈非常好看，那历史上的艺术杰作，还有当主耶稣钉完十字架以后，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他的母亲玛利亚抱着耶稣的身体，是米开朗基罗用大理石雕刻的。主耶稣因为死了，所以整个肌肉没有力气垂下来的时候，他的右手这个地方有一条血管都雕出来了。哎呀，我看这些当然心里受感动。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这些我印象深刻，但我最主要的还是要去追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哎，我在梵蒂冈宫的那个门口那里看见几个奇怪的事情。哎，它有一个立足点哈，三层的回廊，一共有三根柱子。你在那个立足点看过去的时候，不是看见三根柱子，看过去都是一根柱子。就是一根，为什么呢？其他两根被前面那一根遮住了，只有一个立足点可以做到。你们有没有去那个立足点站过啊？看三个柱子成为一条柱子，只有一个立足点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很好看。就在那里我看见两座非常高的大理石雕刻，左边这个人右手拿剑，左手拿圣经，我一看就知道保罗传扬神的道。再看右边这个人呢，嘿， 他手上拿一把钥匙。所以你再来看基督教两个最伟大的使徒，一个是保罗，另外一个是谁啊？彼得。他手上拿一把天国的钥匙，上帝应许彼得说，你开了没有人能够把门关起来，你如果把门关起来也没有人能够打开，这是何等的权柄啊！我要告诉各位，彼得只凭这一点就得到耶稣的称赞。所以如果你的认知正确，我要告诉各位，你得到的祝福是非凡的。我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我要娶太太是有条件的，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所以要娶的太太最好有什么条件呢？大部分的人娶太太或者是女的嫁先生的时候，现在大陆的顺口溜是说，那个男的一定要三高，叫高什么？高学历，还有呢？高个儿，还有另外一个高叫高什么？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儿。哎呀，这是20年前了。现在大陆的人如果要去叫先生的话，是他们讲就叫三低：低姿态、低风险，还有低什么？低血糖，对了。哎，我有一项正确的认知，知道要嫁给我的人一定要三同，跟我同样信靠耶稣基督，跟我同样爱主，跟我同样愿意侍奉基督耶稣，所以我娶来的太太就跟我配合得很好，这个就是正确的认知。我不需要娶一个身材非常漂亮，身上曲线起伏非常漂亮，我不需要娶这个，我所需要娶的是，哎，他必须同一个信仰，同样爱主的心，这是上帝所给予我的认知。当你认知正确的时候，上帝所赐给你的福分是非凡的。卑微出身木匠的儿子彼得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也是说这是天父启示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肉体的眼睛认出来这个，但彼得有这个福气。彼得为什么知道耶稣是基督呢？耶稣木匠的儿子他到底是谁？跟随耶稣2年半以后，彼得得到这个顿悟，他做过主耶稣做过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说过人所没有说过的话，他做过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连摩西都没有叫死人复活，摩西没有叫瞎子看见，叫耳朵人听见，耶稣做了。耶稣说过人没有说过的事情，大卫没有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撒母耳也没有讲过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一定不饿。所以我们从一个人他所言所行就知道这个人是谁。耶稣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呢？他叫瞎子看见，耳朵聋听见，瘸腿的走路，哑巴讲话，把鬼赶出去，有病的人得到医治，风浪可以平静。他们门徒说，这到底是谁？所以当你传道的时候，你要传耶稣叫瞎子看见，耳朵聋听见，瘸腿的走路，但你不能讲得太快，你讲得太快你就会说耶稣叫瞎子走路，叫耳朵聋说话，瞎子本来就会走路啊，你一定要讲得非常准确。耶稣叫瞎子怎么样呢？看见了。叫瘸腿的呢？走路。叫耳朵聋的呢？能够听见，这个才稀奇。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受过当代科学的训练，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才信服这条定律是真的啊，就是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迷信，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这是迷信。但如果是真神介绍给你，你拼命却不愿意相信，你叫迷不信。我们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你们说对不对啊？如果有真神，你一定要信靠他。如果不是真神，你不可以去随便相信。所以我觉得最科学的态度是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这个就是基督徒最正确的态度。那主耶稣给我们足够的证据，信服他实在是神。除了他的 所做的事情以外，我们来看看耶稣说过的话。你们猜猜看哈，美国开国元首叫 George Washington， 好像这条路就叫 George Washington 嘛，是不是啊？哎，华盛顿有没有讲过这一句话？耶稣说：“我跟天上的父原来就是一个。”哦，犹太人拿起石头来打耶稣。你怎么是个人把自己当作神呢？但耶稣真的说了，马可福音二章第五节记载，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当场许多人心里嘀咕说，你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讲了七个 I am，每一个都是神的名字，因为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宣告他的名字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神，这是上帝的名字。耶稣讲了七个 I am，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哎呀，有谁讲过这样的话？摩西没有讲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跟父原来是一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生命在我也复活在我。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耶稣预言他被杀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看，能够做到这个，能够说到这种话，除了神以外谁能做到呢？所以我们基督徒认知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根据这些强烈的理由。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可以认知耶稣是基督。你要认知木匠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必须有顿悟的能力，从外面具体的现象能够看见里面抽象的原理跟真实。你必须有联想能力，从不相关的看见其中的关联性。为什么耶稣可以行这些神迹呢？也需要有跳跃能力，从平面的思考是个人跳跃进入立体的思考当中，这样你已经都会得到福气。我要告诉各位哈，你有这种认知能力，你会在生意上非常成功，婚姻上也非常成功。哎呀，现在好像很有钱的人哈，这几个人你们觉得哪一个人最有钱哈？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Bill Gates。好，这个人很有钱，以前六百亿哈，长达十年的时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现在另外一个有钱的人，好像这名字叫做扎卡伯尔。哎，扎卡伯尔是哪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呐？啊 ？Facebook， 你猜他的身价现在有多少啊？四百亿美金呢？你知不知道四百亿美金是多少钱呢、啊？我告诉你。他每一年为了他的 security 花掉的预算是3亿美金，每一年 security 3亿美金，你就知道他有钱。但是这两个已经不是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个人是Amazon。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的、啊？那个名字我很难发音，你们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啊？太少啊！哇，他有多少钱啊？1000亿美金
啊！
哇，这实在是很多钱。他们都是什么？
有一种认知能力，知道未来的世界里面，未来的
世界里面，我刚刚被激动的抗议了。喂喂喂！哎，
结果
他们都有
认知能力，
说网络一旦发
明以后，他们靠的就是网
络世界的工作，成为一个。他们知道那是机会，有一种认知能力。所以你要有一种认知能力，这是你福气的来源，能够从具体的现象背后看见抽象的原理。能够从目前的社会状况当中看见未来人类的需要，是一种顿悟能力、联想能力跟跳跃的能力。第一个，你的机会来源在于有真正的认知。我自从真正认知夫妻中间的相处，不再是 我要求对方以我为中心，而是能够替对方以他为中心来思考，我的婚姻马上引发非常奇妙的蜕变，这是我的认知。感谢上帝，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当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第二个，你的机会是要做出贡献，你才能够创造机会。21节到23节，耶稣这样说，他对人类做出一个伟大的贡献，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的苦，并且被他们所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当时不了解，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可能软弱到被别人钉死十字架呢？所以拉着耶稣说，主啊，你不可以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绊我的脚，你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耶稣知道一件事情，他将来要得到20亿人类的对他的爱戴跟敬拜，他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替人类赎罪，所以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他现在有21亿的人类来敬拜他的机会。所以他知道他要走这条受苦的道路，被杀的道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成全了救恩，让人跟神可以和好。最后他得到的机会是感化20亿的人类来敬拜他，并且他所得到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刚刚上了基督教属灵上的高峰，哎，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够关，但是一会儿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他跌到属灵的低谷，被耶稣责备说，你是撒旦，你拦住我上十字架，你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哈，非常可能你在前一分钟是非常大的得胜，那下分钟你的认知错误了，你为了保护耶稣的生命安全，你讲错一句话了，你跌落到属灵的深谷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今天早上做耶稣很好的仆人，美好的工作，下午的时候我们跌倒犯罪，羞辱了主的名，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小心，让我们的思想完全基督化，态度完全基督化，反应也完全基督化。我发现现代的人太讲究很快的时间得到报酬，他们不讲究付出代价，而讲究得到快速报酬而不追求自己贡献的人太过急功近利，所以很不容易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家。如果你结婚指望着你嫁的先生啊，事业上已经很成功，财产已经很成功，学业上已经很成功，所以你很希望快速的时间你能够享受很高的提升，你的婚姻不容易成功。我们说一种心理叫讨债心理，一种心理叫做贡献心理。讨债心理是这样哈，哎，我已经嫁给你了哈，我所有的奉献给你了，你给我一个好的房子，你给我一部好的汽车，你出外去参加基督教聚会的时候要牵我的手啊，你一定要表达我是得到很多的爱护。我们说这个叫做讨债心理，是以我的需要为中心，贡献心理是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作为我们婚姻的基础。一个认为婚姻是享受的权利，一个认为婚姻是服侍你的机会，一个为了得，一个为了给，一个是自私的，一个是忘我了。你们说婚姻哪一个会比较成功，比较容易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贡献心理，耶稣就是有这贡献心理，他愿意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征服我们20亿全人类，60亿当中有20亿的人类成为基督徒，敬爱主耶稣基督，每一个星期天都到礼拜堂来崇拜他。我到法国去传道的时候发现哈，那已经是20年前，当时啊欧洲的市场刚刚开放，那中国占了什么优势呢？我们人工非常便宜嘛，纺织的技巧还很好嘛，所以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啊、鞋子啊、其他的东西都销到 欧洲国家了，刚好在巴黎那里有一户人家是从温州出来的，你们就知道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要不是犹太人就是温州人。哎呀，这叫温州人真的赚了钱了。哎，在巴黎那里卖一点纺织的材料，因为当时犹太人还在那里有车衣工厂，所以这些原料进来那些犹太人卖了，后来他们也卖衣服等等赚了钱。哎，他就在大陆雇了一个经理帮他进口料子啊，帮他进口一些材料等等啊，所以某一些钱是放在大陆的地方在账户里面，那个总经理有权利移动这些钱，哎，让他可以用那些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啦？哎呀，那个总经理把那些钱领出来以后拿去玩股票了。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些老百姓玩股票玩得过那些大公司的经纪人吗？玩不过的，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方法的，所以钱套光了，通通赔光了。后来我在巴黎的这个朋友哈，知道这个问题以后就告诉他，你不能做我的总经理了，你把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那个人讲一句话哈，如果你是我在巴黎的朋友，你会不会听他的？那个人这样子讲，老板，我现在对玩股票已经很内行，我很会，你再借给我$100,000，我一定马上赚回来两倍还你。哎，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不会听他的？哎，老实说，你会不会啊？啊，你们都没有这个智慧啊！哎，哪里还敢去相信他啊？哇，我已经都被你花掉了那么多的钱了。哎，结果他没工作了以后，刚好有一个美国的基督教机构想要在大陆那里推展丈夫跟妻子婚姻的关系如何美化，他们需要一个总负责人在大陆，这个人就申请了，这个总经理就去申请啊，我希望做你们在中国的总代表哈。哎呀，幸亏美国这一家基督教的机构做婚姻关系的机构了，非常内行。你们都知道，在美国聘用一个人一定要做什么工作啊？啊？对 ，check 你的 background， 还有呢，做到非常周到的，美国做到很周到，还有 check 你的 credit report， 还有呢，还做什么？
推荐信，
还有推荐信，你给我们三个打电话去问。结果那电话打到巴黎我的朋友那里，他就一五一十把这个人所亏的钱通通都讲出来，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你猜有没有人敢聘用他？敢不敢啊？没有信用嘛，他是一种讨债心理嘛，想要得嘛，但他没有一个贡献心理，所以成为人生当中的败笔。我要告诉各位，你经营婚姻要设法进入是贡献心理而不是讨债心理。我跟我第二个师母结婚十年，这十年时间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因为我的第二个师母跟第一个师母个性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有的学了。我学习到主要的是从这个讨债心理一定要转移成为贡献心理，因为我第一个师母对我很好，她完全贡献，我还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到第二个师母以后，我发现，哎呦，怎么个性、反应、态度都不一样呢？所以我有的学了，我从讨债心理进入贡献心理，现在我的婚姻就进行得很好。我们都要学功课，这是圣经上的法则。耶稣说，我先去钉十字架。人类当中将来会有很多人做基督徒，哎，觉得这段圣经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你的事业要成功，你一定要贡献心理，你不可以有讨债心理。这个就是圣经上的回声定律。所谓回声定律，这样你先贡献自己以后，上帝自然会给你报偿。所以箴言11:25这样说，滋润人的必蒙滋润。马太福音6:14-15说，饶恕人的必蒙饶恕。马太 太福音五章七节说连续人的必蒙连续，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给别人，别人就上帝就会给你，雅各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用什么尺来量别人，别人也用什么尺来量你，你不要论断别人，你就不被论断。换句话说，你创造一个好的原因就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基督教的道理。你拥有一种主动造势的力量，你进入贡献心理。哎呀，这几句话圣经讲得太漂亮了，我为了搜寻这七节圣经搞了非常久呢，我好不容易才搜寻出来这七节圣经，所以我念前半句，后面半句请各位念哈。饶恕人的来，滋润人的，连续人的，你们给人，你们亲近神，你们怎样量人，你们不论断人，所有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定律当中可以看见处世为人的法则。所以你将来要得着机会，你必须走一条圣经上所规范的道路，先从你自己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给教会，给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的儿女，将来你有一个和乐的家庭。你看两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基督的大爱所征服，他们所写出来敬拜的诗歌是何等的美丽呢？这首歌是这样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国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字架上一直恩典永洪流，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字架。哎呀，唱不上去了，我起音太高了。哎呀，这首诗歌太漂亮了。这首诗歌说，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给我新的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新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看多少人写说这些美丽的诗歌，向我们的主耶稣献上敬拜，都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并且付出了他自己。这是基督教的道理，最美丽的地方。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二十四节说，我们如果要得到将来的荣耀，你必须在地上走舍己牺牲的道路，你就得着天国的机会，得着荣耀。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当主耶稣在我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的时候，他会照你在地上所行的来报应你。天国降临的时候，那你会得着非凡的尊荣。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得救很简单，因为赎你的罪恶救赎的代价太大了，你绝对付不起，上帝白白赐给你，靠着基督的宝血，因为那代价太昂贵了。但你将来的得赏赐，得天国的荣耀，你必须在地上为耶稣基督献上你的努力跟牺牲。你的舍己能够赢得多少天上的奖赏。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得救很简单，因为代价太昂贵，你只要信耶稣的宝血就可以得赏的话，那你看你在地上为耶稣牺牲多少。哎，我猜我们这个礼拜堂里面大概将来荣耀很高的应当是简牧师夫妇了，因为他们已经服侍主好多年了呢，所以为耶稣牺牲很多，他们会得着天国更多的荣耀。所以你得荣耀不是看你有多聪明，你有多能干，是看你在地上为耶稣做出多少牺牲。哎呀，我知道我在天国，因为
相当程度的光荣。为什么呢？我向你透露告诉你，你要记得啊，我在天国有一栋很大的房子，地址是天国路乐园街一人巷一栋二号。我在天国的地址叫天国路乐园街一人巷一栋二号，我的房子很大。哎，我的房子对面更大，天国路乐园街一人巷一栋一号，比我的房子更大。我对面谁住的？简牧师住的啦。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两位哈都放弃了地球上的一些享受、地位跟前途来服侍神。我相信上帝会为每一个爱他的儿女做出一些非常好的报偿。机会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你想要一个月在美国赚钱大概10000块美金，你年薪120000，那么你一个月可以赚取10000。请问你，你要赚取每一个月10000块的薪水，你大概一天需要工作多少小时？8小时。一个月工作多少天？对，22。我，你怎么算得这么准？哎，我这里写的真的是22天呢。你一定要付出一些机会成本啦、啊！你怎么可能不工作你可以得到薪水呢？那个在公司怎么可能没有 output 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有 input 呢？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中国过去20几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每一年以12%的速度成长，每隔5年经济就翻2番，全世界都傻眼了，怎么可能连续发展20年的时间连一点停顿的时间都没有？我要告诉你，中国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但请问中国有没有付出代价？机会成本，环境都被污染了，那些国外不要的工业，像纺织工业排出来的水通通都是毒的，但中国受了污染，将来要花很多的钱才可以把环境整理好。那我要告诉各位，你一定要在地球上付出机会成本。所谓机会的成本是这样，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达，是当我败在上帝你的手里，我就成为得胜者；当我愿意降卑，我会被高升；当我愿意委身做你的奴仆，我将享有完全的自由；当我为你而贫穷，我将因此而富有；当你剥夺了我的一切，我将从此拥有一切。上帝没有虐待狂，要求你是你要奉献自己为我而活。上帝这样要求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你奉献了，上帝就这样脱下说：嘿嘿嘿嘿，好小子，你终于奉献了。让你尝尝被十字架的滋味。哎，上帝没有虐待狂，所以当我们愿意奉献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上帝是很感动，还是他会设法整我们？你觉得会不会？你觉得当我们奉献给神，上帝真的很受感动的人，请举手。这样认为，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上帝是爱你都来不及，为你一生做了最好的安排。像我哪里有这么好的安排？你们不觉得我站在这里确实像一个人吗？哎呀，你们看我两个眼睛到现在已经74岁了，还好好的、哎、我所有的牙齿除了一颗以外现在都好好的呢，有一颗已经是 implant 了。哎呀，这里有一颗我已经 implant 了。哎，你看我现在瘦瘦的，所以看我的样子就可以活很久，对不对？看样子啊。怎么知道呢？我爸爸93岁去世，我祖父94岁去世，我妈妈前3年去世的时候98岁。哇！所以我的寿命一定是他们三个人加起来除以3。我的祖母因为70岁就去世了，我向来不算她的。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哎呀，我每一天读经祷告服侍神，心灵快乐，身体里面的荷尔蒙都是非常好的荷尔蒙，所以你看我显出年轻活力，服侍的热忱都因为我真的从年幼的时候25岁就奉献自己为上帝而活，结果上帝让我所付出的得到好的报偿，我愿意奉献自己，没有想到我生活的那么好，我真的也有一栋房子，有一部很好的车子可以开，有一个师母还跟我同心合意，我家还住在 Diamond Bar LA 一个算是很好的社区，20年前买的房子有相当的价格，但现在更高了。哎呀，这些都是上帝的恩惠，都是上帝的恩惠。20年前买的，没有想到，哎呦，上帝，我这个卑微的仆人还能够住进这么好的社区，所以上帝爱你都来不及。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上帝爱你都来不及，请你告诉他。你不要以为上帝会整你一顿，不会的。当你愿意为上帝而活，上帝是给你更多祝福，好让你有力量可以去祝福很多其他的人。这个就是上帝他的心态。第四个，我们看你的机会从哪里来呢？你要学会投资付出，你就能够捕捉机会。你看25节，耶稣这样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上吊生命，你要救自己属肉体的生命就上吊属灵的生命，人为我和福音上吊了属肉体的生命，就必得着属灵的生命。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赚取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投资付出，你就可以捕捉机会，上吊了肉体的生命就得着属灵的生命，上吊属地的生命就得着属天的生命，上吊属人的生命就得着属神的生命，上吊了今生的生命就得着来生的生命，并且今生可以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现在真的今生得百倍，我怎么知道呢？哎呀，我要告诉你，全世界各个国家如果请我去带聚会的话，你们猜猜看哈，他们安排住的都是安排整个教会比较好的居住环境，还是比较很糟糕的很差劲的居住环境让我去住啊？都是找教会当中最怎么样啊，最好的家庭让我去住。我到澳洲是这样，巴黎是这样，英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那我一去，哇，这个房子4000多尺呢，前面的草坪像巴黎，像英国的白金汉宫。哇，我一去哈，我发现一件事情， Cupertino 是北加州和 Palo Alto 最贵的地方，那里的房子现在一栋都是300万左右的。那他们盖了一个300万左右的房子啊，请牧师去讲道的时候帮我安排住在那里。哎呀，我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看见driveway 上面有2只鹿在那里吃草， driveway 旁边的草。哇，我说住这样的地方，第一我不付税，第二我不浇水，第三我不减草，但人家减草哈，人家把最好的房子安排给我住，我真的在今世得百倍。澳洲也一样呢，到了巴黎人家请我去看罗浮宫帮我出钱到了罗马人家请我去哪里啊？罗马梵蒂冈宫帮我买门票呢，还派一个侍卫跟着我走。哎呀，上帝啊，我是何等的人，不过是台南县关庙乡一个农夫的儿子，但到我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走的时候，接受到像君王一般的待遇。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当你愿意为爱神而付出的时候，你付出的机会，上帝给你何等大的光荣。所以当你为耶稣而失去的时候，你就得着天国的奖赏。耶稣失去了天空天堂宝座，得着大地万千人类的爱戴，他失去了天堂，道成肉身，生在卑微的马槽，结果现在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得着宝座。
那我个人呢，1966年台大土木系毕业，我失去了赚钱财富的机会，然而我得着最宝贵的，我去了失去了世界，得着神国。我要告诉各位，你要得着这些，你必须在地上效法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中行，而你能够有这份决心勇气，是出于圣父的启示、圣子的启示跟圣灵的启示。圣父把基督的尊荣彰显给我们，圣子把圣父是谁表达出来给我们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认知所能看见的是短暂的，所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当我们得着这些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天国的报偿是高的。愿上帝赐福各位，为各位做一个结束祷告。来，父神，你在圣经里面留下给我们足够的证据，让我们信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他所说的所行的，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敬拜他、爱戴他是理所当然。何况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叫我们可以跟你和好。但愿我们被你的爱所征服，以致愿意在地球上摆上些微的牺牲，来换取天国的奖赏。谢谢你告诉我们，那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加真实。但愿我们这一生为耶稣基督所摆上的努力，在天国里面换取你微笑的脸庞。谢谢主，求主垂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你们觉得今天这一堂道得到一点小小鼓励跟帮助，有一点对你有一点启发的，就鼓励讲员，要不然以后我不敢来了啦。